亲爱的会众，圣餐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，很有可能是我们经历试炼的时间。上帝向我们展示他的恩典，他的怜悯，但是在圣餐之后，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放松警惕而陷入许多的试炼当中，因为有的时候，当圣餐之前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警醒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省察自己，我们知道我们要预备好，所以好像我们会格外的去注意。但是在圣餐结束之后，我们好像就开始放松，我们这样的时候就可能陷入试探。但是其实圣餐之后，应该是让我们的信心再次被更新，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生活的一段时间，让我们能够再次去经历那海德堡教例问答所列出的愁苦、救恩和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模板的一段时间，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为神而活。今天早上，我们听到了上帝他令人惊奇的良善，像米非波设这样的一个其实什么也不配得的人来显出来。我们听到了上帝在约中的慈爱，我们听到了耶稣基督，他作为那最更大的大卫，他向所有上帝的百姓来发怜悯。每当有一个人说：“上帝是谁，竟然会看向我这样的一只死狗，死狗一样的人？”我们想到大卫王就是那样恩慈的对待了米非波设，而耶稣基督又是比米非又是比大卫还要更大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结束的地方是米非波设，他在王的桌前和他一起吃饭，我们也看到他的两腿是瘸的。而现在我们来看的是一个不太经常被在讲道当中提到的一段描述，一个故事。是。当米非波设在经历了大卫向他所施的恩典之后，又再次经历了一段更大的试炼。当我们向前继续的来追求为主而活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。所以今天主要是来看19章的24到30节。我现在再来着重读一下30节。米非波设对王说：“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，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。”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讲到了主题，就是在圣餐后经历神的恩典的试炼和更新。主要有三点，就是愁苦、救赎和感恩。所以，首先我想问，为什么信徒在生活当中常常会受到试炼？换一句话来说，为什么米非波设不能就在他的余生当中，每一天坐在王的餐桌之前，平安的度过余生呢？他为什么还要经历更多的试炼呢？为什么他要再次的去经历这一个愁苦、救赎、感恩的过程？那么简短的答案就是，因为上帝经常在他施行救恩之功的这些信徒身上， 去进行试炼，来进一步的显示出他长久的不变的恩典，让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宝血当中所包含的恩典。上帝不仅仅希望米非波设他是认识到自己的不堪，然后经历大卫的恩典，然后去过一个感恩生活，他希望米非波设是能够不断的去学习这一点，不断的去看到自己的不堪，不断的去看到大卫恩典，不断的去过一个感恩的生活。而对于我们来讲，在圣餐之后，上帝仍然希望我们不断的来看向他，不断的失去我们自己所依靠的。我觉得这是撒母耳记下十九章的主题。让我们能够来学习透过失去一些可能让我们肉体是舒服的东西，来看到上帝他对我们的永不改变的恩赐。有些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看为很宝贵的东西会被拿走，但是上帝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扎根在他里面，他为了让我们把注意力，把我们的焦点从这些事情上面，这些他赐给我们的祝福上面拿开，看向那赐东西的、赐祝福的神本身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纯粹的经历上帝他的良善、他的恩典。这就是撒母耳记下十九章二十四到三十节当中发生的事情。圣经当中这一段它背景是大卫经历了自己儿子的叛乱，亚沙龙背叛了他的父亲，亚沙龙想要取得王位，所以作为那次反叛的后果之一，就是大卫他要从耶路撒冷逃离。而在这样子的时候，米非波设他是如此的爱大卫，他肯定是想跟大卫一起走的，可是他靠着自己他是走不了，因为他是瘸腿的。但是他又不想跟亚沙龙在一起，因为亚沙龙是现在是作为大卫的仇敌，所以他就需要一只驴子，他需要他的仆人洗巴去预备这一切。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的一节，洗巴拉着备好了两匹驴，驴上驮着两百面饼、一百葡萄饼、一百个夏天的果饼、一皮带酒来迎接他。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这是米非波设让洗巴去预备的。而洗巴遵守了这一切的命令，可是他没有带着米非波设，他背叛了他的主人。而米非波设在这样子的时候，他什么也做不了，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紧急的危险的状况，因为他自己是瘸腿的。而当大卫见到了洗巴 和洗巴预备的这一切之后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：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？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。但是洗巴他却诽谤他的主人，他欺骗大卫，他说他人在耶路撒冷，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。米非波设是如此的爱大卫王，但是洗巴就是在告诉大卫王说，其实米非波设是一个内心阴暗的人，他其实是和亚沙龙合作，他想要取得你的王国，他不想你做他的王。这样一个欺哄的洗巴，他能造成的伤害是多么的大呀！在大卫的这个家庭当中，在他的这个国之中，或者我们放到现在来说，在现今的教会里，可是米非波设能干什么呢？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，他没有办法打电话给大卫去解释洗巴是在毁谤他，他什么也做不了。他没有办法告诉大卫，其实真相跟洗巴讲的正相反。而这其实是上帝的百姓可能经常要经历的，在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感觉什么也不能做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祷告，向神祷告，向神呼求。但是回到经文当中，米非波设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大卫离去，他没有办法跟上大卫，他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读到在十九章，米非波设是如此的伤心，他甚至在大卫离开这一整段时间当中，没有修脚，没有剃胡须，没有洗衣服，他什么都不想做。他所拥有的这一切，他所拥有的宫殿，他所拥有的土地，桌子上面那美味的佳肴，当他失去了大卫之后，这一切好像都没有什么。事实上，他不想在那里吃了。因为当他去再一次的坐在那桌前，他看到的不再是大卫，他看到的是亚沙龙，是那背叛大卫的，是那从大卫手中抢夺了国度的亚沙龙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当我们被上帝带领到一个越来越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愁苦，越来越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堪，越来越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无助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离了神什么也做不了。若上帝不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即使来到圣餐桌前，我们也没有胃口，我们也没有不能得到安慰。33年前，我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第一次拜访了一个寡妇，我走进了她的房间，她的房间非常的漂亮，她房间里面的装饰非常的漂亮，所以我走进那个房间，我对她说这房子好漂亮，然后她说哦，这一切什么都算不上。我说这房子什么都算不上，她说是啊，因为我的丈夫已经不在了。你看，这就是米非波设他的感觉。当大卫 离开了，当大卫不再坐在那桌前吃饭，他感觉不到任何的喜乐，而我们也是一样的。如果上帝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若我们不能够再看到上帝的他的荣耀，我们生活即使是好像在世人眼里再成功，他其实实际上是空虚无比，什么也不是，甚至是比什么也不是还要更差。如果我们早上圣餐桌前所吃的那饼和酒，我们仅仅把它当成是饼和酒，我们没有看到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舍的身体所洒的宝血。如果说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施行圣餐最主要的原因，我们是为了纪念他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所做的敬拜，我们所参加的这一切活动，我们来到圣餐桌前，这一切都是虚无。我们信徒心里面应该说的是，我想念救主，我想念那更大的大卫，我想念耶稣基督。当我们被带到一个这样子境地，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什么也做不了，我们需要神，我们需要神为我们做一切。米非波设所剩下的唯一的有关大卫，就是可能大卫一些没有带走的财产，他的一些物品。可是这些物品并没有办法带给他喜乐。如果我们看进米非波设内心，我们所看到一个很重要一点是，米非波设在这里他没有生气，他不是一种生气的情绪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如果有人背叛了我们，我们会怎么想呢？怎么会有这样子事情？怎么会有人背叛我？我们可能会唾骂洗巴，他怎么是这样的一个假冒为善的人，去假装善待大卫。我们在16章的第四节看到，王对洗巴说：“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。”洗巴说：“我叩拜我主我王，愿我在你眼前蒙恩。”我们看洗巴他说：“我叩拜我主我王，愿我在你眼前蒙恩。”这么谦卑的话语，看起来是一个如此谦卑的人，但是我们看到，我们会说假冒为善的人，心口不一的人，吃里扒外的人。但是我们有读到一丝米非波设他对于洗巴的生气吗？没有。我们看到的是与之相反的，我们看到的是米非波设的他的谦卑。19章他对大卫说的，28节，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王面前都算为死人，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，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？ 米菲波设如何能以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去回应洗巴的背叛？因为米菲波设他进入了一个极其愁苦的境地，同时他也经历到了那无比的救恩，无比的救赎。他知道洗巴在这里做的是十分罪恶的事情，是十分冒犯神的事情，但是米菲波设看透了洗巴，他看向了更深层的东西，这是加尔文所说的，他看透了那次要的原因，他看到了神，他看到了主要的原因，他知道洗巴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次要的。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当我们失去这一些东西，我们最终并没有失去上帝。米菲波设，他认定这一点，他相信这一点。耶稣基督，他也相信这一点。这是我们在这几周的纪念受难周里面，我们去纪念主，他在这一切的受苦受难当中，他没有怨言，因为他知道神是良善的。虽然说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他要说：“父啊，若愿意，就将这杯从我面前撤去。”但是他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。米菲波设在这里，即使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他即使经历过极大的背叛，他并不会因那个就不去看向神。当耶稣基督他承受那一切的背叛，一切的诽谤，经历那一切的苦难，他没有发怨言，他没有抱怨，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人祈求，他怎么能够？米菲波设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子？他怎么能够有这样子回应？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到了，因为耶稣基督，他做到了，所以今天晚上我问你，你有没有经历过和米菲波设相似的这个处境？好像你所依赖的一切都被切断了，你只能够把你自己摆在主的面前，唯独信靠他。彼得前书说的如此优美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二章。这是当神让我们不断的去经历，加深我们对于愁苦、救赎、感恩这一系列的经历是会发生的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
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了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多么的优美！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成为那什么也不是的、微不足道的，但是我们尊主为大。但是我们不仅经历愁苦，上帝不仅加深我们对自己愁苦的认识，我们也经历救赎。虽然米非波设十分的伤心，大卫离去了，但是当亚沙龙的计划最终失败，当大卫又重新的得到了他的国度，我们看到很有趣的是，米非波设主动下去迎接王。没有修脚，没有剃胡须，没有洗衣服，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下去的。可能他找了另一个人为他找了一只驴子，但是其中透露的信息是，在大卫离耶路撒冷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的时候，米非波设就定义要去迎接王。25节，我们读到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，王问他说：“米非波设，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？”当米非波设加入那一切的人为大卫欢呼，终于又得到了他的王国。在那一切的欢呼当中，大卫问他说：“米非波设，为什么你没有同我去？”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试炼！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试炼！可能米非波设，他对大卫说了很多很多话，表达对他的爱，表达对他的想念，但是大卫王在这里他没有回应米非波设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没跟我一起去呢？米非波设的回答是十分诚实的回答。26节，他首先说：“我主王，仆人是瘸腿的，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，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。”他就说：“我是想和你一起去的，我让我的仆人给我预备驴子，让我可以和你一起去，但是他背叛了我。”他就是十分诚实的告诉了大卫真相。他在那样子情况下说出了那样的一番话，我们可以想想，如果这是我们，我们会怎么样说？我们是否会说：“大卫王啊，我是无辜的，你听我说呀。”但是这不是米非波设所说的，他在说了这样一番话的背后，是写明了他的心。他心在倾诉，他是在说：“我经历的这一切愁苦，我已经学习到单单的去信靠神的恩典。” 在27节，然而我主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。他完全的信靠，他完全信靠神，他也信靠大卫，因为他知道大卫属神，大卫就好像是神的使者一样。他说我主全家人在我主王面前都算为死人，他觉得自己家里面的人什么都不算，可是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。我现在还向王还能便礼素冤吗？他都不愿意去素冤，不愿意去解释自己是无辜或者怎么样。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示美，当他见到大卫的时候，第二十节，因为仆人明知就是自己犯了罪，看哪，在约瑟全家中，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。哦，示美啊，你咒骂了王。但是你看他的悔改是假的悔改。主啊，你看我是第一个，我配得你不再去纪念我的罪啊，我第一个来迎接你，难道我不配你向我发恩典吗？发怜悯吗？但是这不是真正的恩典，这不是真正的怜悯的对象。米非波设说，主啊，你看我像死狗一样，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。米非波设他承认自己没有任何的权利，而当我们离开那圣餐桌前，我们离开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去想我们是多么多么好的一群人，我们是靠着自己又有了什么成就，或者说我们现在就有力量了，有能力了，可以靠自己了。不是的，我们是看到更深的，哇，自己什么都做不了，看到更深的神他是良善的，他是爱。我做了什么呢？我做什么来配得这一切的恩典呢？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感到惊奇，我们赞美神。然后大卫又说另外一番话，29节，这里也很有趣。王对他说，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？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。他在这里说的话有点怪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可能还会觉得大卫是不喜欢米非波设，有点责备他，你别再提这个了。但是这不是大卫的本意，大卫的本意是米非波设，你不需要再说了，我能够感受到你的爱，我能够感受到你对我的态度，你不需要跟我去讲这些，我相信你，并且我把你的土地给你。在这样的时刻，米非波设背上的重担滚落了，移开了，消失了，他仍然被大卫所接受，他再次经历了那救赎，他更深的经历了救赎，对他来讲就足够了。你看在圣餐之后，这就是相似的地方，这就是我们能够学习到的。神知道我们的心，神知道我们对他的爱。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，就像那饼和酒是真实的， 是可以摸到的，是可以吃到喝到的。上帝的慈爱也必像这饼和酒一样的真实彰显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不需要惧怕，我们再一次更深的经历到了救赎。当耶稣基督三次在客西马尼园祷告，三次去找到了他的门徒，他告诉他们不要再睡了，不要再睡了，警醒祷告。你可以在约翰福音读到，当他最后一次讲了这一切，他发现自己的门徒仍然是在睡觉。他说够了，够了。那卖我的就要来了。当他说够了和我们说上帝的恩典够了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时候他对门徒里面是他看到门徒的软弱，但是当我们在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，当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说、啊、上帝恩典实在是太美好，我实在是爱神，这时候上帝对我们说够了，我们也对上帝说够了，上帝对我们说够了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爱他。我们对上帝说够了，因为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充充足足够我们用的。我们看到我们的救恩唯独在乎耶稣基督，不用再说我们自己的事情了，继续看向耶稣基督。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圣餐之后我们应该学到的，再次回到我们的家庭当中，回到我们的内室来再次祷告。我们知道我们再会失败，我们知道我们会仍然去冒犯神，但是我们不需要去看向我们自己的失败。上帝对我们说够了，不要再讲自己的事情了，看向我，看向我。我们也是，我们唯独看向神。然后29节的后半部分，大卫说的，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。我们还是很奇怪，为什么他均分地土？为什么大卫从米微波设手中拿走了一半的土地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洗巴他做了这么恶毒的事情，背叛主人的事情，还能得到一半地土？这就是我们将要看的第三点：洗巴与你均分地土。那么让我们来调停一下，就你和洗巴各分一半吧。这不是大卫的本意， 这是大卫给米菲波设的一个试炼，一个考验。现在，米菲波设已经在他的愁苦和救赎当中再一次的被试验，并且经历到上帝的恩典，而现在他在感恩当中被试炼。就好像所罗门，当他去断案的时候，有两个妇人都说这孩子是自己的，然后所罗门就说他要把这个孩子分成两半，给每一个妇人各一半。所罗门当然不是真的要把这个孩子切开，因为他知道这一个真正的母亲一定会阻止所罗门，一定会说不行，因为这是他的孩子，他爱着他，他关心着他。真正的母亲会说，就让另一个女人拥有那个小孩吧，我不要了，因为我只想我的孩子能活下去。而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贵，是超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超过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。当米菲波设看到他能够和王同席吃饭，那的确很好，但是再好也好不过神本身。所以，米菲波设他的回应：“我主王既平平安的回宫，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。”他说：“洗巴可以拥有任何东西。”他说：“我很感谢大卫，你给我的这一切，但是他们对于你来说，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做比较。”他说：“我是如此感恩你能够回来，其他的这一切在我眼里面轻如鸿毛。”这是那些改教家和清教徒他们说的。我们要不断的在恩典当中扎根，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看到，透过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，看到那赐下祝福的那一位是多么的良善。好像他们的脸光照我们，然后让我们在圣餐之后，我们能够说出：“我想要的唯一就是神啊，你的同在。我只想要在你里面有喜乐。”我只想要和你就近，和你有相交，在我里面，透过我来使你的荣耀得到彰显。因为我主我王已经平平安的回宫。就像亚萨所说：“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”爱德华兹他说，他生命当中最感恩、最喜乐的时候，就是当他被上帝高举，清清晰晰的看到了神的荣耀、神的恩慈、神的良善的时候。米菲波设忘记了他自己，他满足在大卫 里面。当我们也满足在那更大的大卫当中。今天早上圣餐，今天早上圣餐，这就是今天早上圣餐应该结出的果子。上帝为着他的缘故，他所立的约，我们向他寻求，让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唯独的来依靠他，唯独的来看向他，唯独以他为乐。这是米菲博士能够成功的经历那一切的试验的秘诀，因为他看到上帝在约中的慈爱，他做了一个忠心的守约者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1章我们第七节我们读的，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，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不交出来。大卫不杀米菲波设，不把他交出来，是的，他爱米菲波设，他爱约拿丹，他有许许多的理由，但是那最根本的、最重要的就是他与约拿丹所立的约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上帝他永远都不会背弃他的约，就好像大卫。每当他看到米菲波设，他就想到自己曾经与约拿丹所立的约，他永远都不会背离他的约。耶稣基督作为那更大的约拿丹，他站在我们与神之间，他说，就像这饼和酒如此的真实，我对你的慈爱，我对你约中的慈爱也是如此的真实，永不改变，因为我与你立了约。这就是上帝约中的慈爱，这一切都是关于神，一切都是关于神。所以米菲波设他一生都是瘸腿的，据我们所知他一生都是瘸腿，他从来都没有好过，但是他对大卫的爱也从来都没有变过。当我们带着属灵一切的疾病，我们属灵一切的残疾，我们作为那瘸腿的人，我们看向那立约的神，我们看向圣父圣子圣灵，我们看向这次圣餐，下一次圣餐，再下一次圣餐，我们看向经历到上帝对我们不断的恩典，他不断的倒空我们，不断让我们经历到救恩，不断的让我们去感恩，我们看到上帝永不改变的白白的赐给我们的约中的慈爱，我们也可以去爱神，我们也可以去呼喊出，我们可以像米菲波设一样，仆人算什么，不过如死狗一般，竟蒙王这样眷顾，这样甜蜜，这样子被主亲自盖章确定的，用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所立的永约，我们在他的义当中得到安息，唯独在上帝单方面的永不改变的延续到永永远远的约里面。当我们像米菲波设这样子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真的是约拿丹的儿子，真的是那耶稣基督的跟随者。是啊，我们在工作之约、行为之约当中，我们什么也算不上，但是在恩典之约当中，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的救恩就在他里面得到了确保。而对于我们当中一切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，没有在救恩当中认识耶稣基督的，你仍然觉得你离开这一个带血的圣约，还能好像通过某种方式来得到拯救，你实在是大错特错了。等待你的只有死亡和地狱，逃向那宝血，逃向那救主，向他下拜，向他忏悔，唯独相信他，相信在他里面的救恩，让你也可以说出，让其他的人得到一切吧，让其他人得到了一切的地土。只要我能够，只要我能够在你里面，即使我被消灭，我也能够有平安。这就是上帝的约，这就是我们的回应。阿们。主，我们是如此的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宝血，我们就充满在那宝血当中，不断的去经历愁苦、救赎和感恩。愿主你让我们像米非波设一样，能够更深的经历到你的恩典，更深的经历到你约中的慈爱。让我们在这一周当中，在这圣餐之后，被你所充满，唯独信靠你，完全信靠你，去为你而活。求主你施行大能，你让那些仍然在荆棘丛中还没有来到你面前的，能够放下自己所有那些他们用来抵挡的武器，来到你的面前，在你面前就作为那最不堪的罪人，让他们在你面前寻求怜悯，信靠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